产业。啊，就约700亿哈。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第一章哈。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船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好，我们再一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有信心，主啊，能够活在你的旨意里边，主啊，也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求你来帮助你的教会，主啊，求你来保守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约拿书大家都很熟哈，这个很多人都讲过约拿书，前一段时间这个那个长老也讲过约拿书哈。那今天呢，我还是有感动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约拿书。那么约拿书呢，最重要它是在讲到一个主题是侍奉。那么如果约拿哈，先知约拿坐在家里边，他没有侍奉主，那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的。就是因为神呼召他，让他来服侍主，让他到尼尼微去宣讲一个悔改的信息，所以就产生了所有这么多的事情。约拿逃跑，他躲避耶和华，然后上了船，神是海浪翻腾，然后呢，最后撤迁又撤出他来，最后把他丢到海里边，海浪就平息了。然后呢，神安排一条鱼吞了约拿，最后把约拿又吐在旱地上，最后又第二次的让约拿再去向尼尼微人传讲悔改的信息。然后约拿去了以后呢，整个尼尼微的城全部都悔改了。最后呢，神对约拿有整个一章的来教导约拿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整本书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服侍。
那么如果约拿没有服侍，他坐在家里边喝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的。但是神呼召约拿来服侍，所以服侍是什么呢？服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与神来同工的，就是神呼召一个人，让他来做一件神心意中让他要去做的事情，这个就叫做与神来同工。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我们去做，或者是我们去讲，或者是我们去行神呼召我们去做的，那剩下的东西是神来负责的。所以这个叫做服侍，服侍是与神同工。同时呢，服侍也有第二个事情，就是服侍一个最重要的心态，就是当神呼召我们来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去看神怎么样来成就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服侍是与神同工，服侍也是看神做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服侍是这两个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同时呢，神呼召我们来服侍，也是为了来祝福这个被这个去服侍的人。如果约拿好坐在家里边，我相信哈，可能所有的人都觉得约拿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属灵的人。但是正因为神呼召他开始服侍，显出了约拿生命中许多的问题。这个就是在这四章的圣经里边显出约拿生命里边很多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 test 一样，把约拿生命里边的许多问题显现出来。但是同样的，服侍仍然是一个祝福，因为神显明他这些问题并不是让约拿变得说哎呦大家都知道他很差很糟糕，不是，神是要来改变更新他里边，神早就知道他生命里边的有的这些问题，那么目的是要来祝福这个人，目的是要透过这个服侍来锻炼这个人，让这个人的生命得到极大的更新和改变。其实如果我们不服侍的话，我们在家里边坐着，我们什么都很好，我们很满足。但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挑战，对我们生命里边有很多的很多的磨练。所以约拿书是一本讲服侍的书。也正是因为约拿神呼召他来服侍，我们在约拿书里边看到约拿有七个，至少有七个方面是他需要来更新改变的。这也是神让他的生命要来更新改变的，神也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也让他知道神要来更新改变他的生命。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神一呼召约拿说你去尼尼微，向这个大城里边的人来宣告我交给你的信息，让他们悔改。约拿一听见这个呼召马上就跑了。那么尼尼微呢是在以色列的东边，那约拿呢就下到海边坐了船了以后呢就往西边跑了，西边是约帕，整整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么为什么约拿要跑到西边去呢？为什么他要逃离神给约拿的这个呼召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哈，当时以色列是在整个亚述帝国的极大的威胁之下，这个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当时已经是非常强盛，而是亚述帝国有一个特质，他们攻取一个城的时候是把整个城的人全部杀光，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是面临亚述帝国极大的威胁。那么当神呼召约拿去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约拿为了爱国，为了爱他的同胞，他就跑掉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给约拿的信息是说，再过40天，尼尼微整个的城要被神毁灭，如果他们不悔改。那么约拿听到这个信息以后，就想到他如果去传讲，那尼尼微人悔改了，那这个尼尼微人就保存下来了，以后他们就有可能 来攻打以色列，将整个以色列全部都消灭掉。所以他为了爱国，他就跑掉了。那么这个就带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服侍显出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改变的。约拿第一个他需要改变的就是偏行己路。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个爱国不是很好吗？这个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这个不是很好吗？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的罪是极深重的，非常非常大的罪，拜偶像非常严格的多的罪。那么神是要借着亚述来让亚述的这个鞭打以色列，让以色列人来悔改归向神。所以显然呢，在约拿的心中呢，我相信哈，如果他真的明白神是要借着亚述来管教以色列，让以色列从最终悔改，重新的归向神，如果约拿明白这件事情他还逃跑的话，显然在约拿的心里边第一个让他偏行己路的就是他看以色列他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多过这个国家在神的面前被管教而认罪悔改。这个是约拿生命里边的第一个偶像的问题。显然他希望他的国家能够平安昌盛多过在神的面前他的民族过一个离开罪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这个是约拿心里边的，我相信是一个第一个偶像，就是他追求什么？他追求他的国家是繁荣昌盛的，他追求他的国家是平安顺利的，他多过追求神借着亚述对他的国家的管教以后，这个国家能够从最终回转，这个民族能够离开所有拜偶像各式各样的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独一的真神，能够来过敬虔的生活。这个是约拿生命里边他违背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弟兄姐妹好，这个也是很可能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点。我们为中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什么？就最近过十一哈，你看我那些同学全部都是祝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啊，这个都很好的，我相信这很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像约拿？我们希望是不是更希望我们的民族是真正敬拜真神的？我们的民族从最终回转，能够归向真神，包括我们的孩子也是同样的。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学，哇，这生非常的非常的好，多过他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识了真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功顺利，有豪宅有豪车，身体健康，多过我们的孩子在神的面前能够离弃罪恶，过一个敬虔端庄的生活。是不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可能要对付的一些东西。我们体贴的是成功发达，我们追求的是平安顺利，但是我们却没有像神那样希望他看到他要借着亚述的管教让以色列从罪中回转，从偶像中回转来敬拜真神，能够从所有的这些邪恶的罪里边回转，然后归向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也可能我们自己这一生，我们信神，我们信主，我们生命里面最渴望的还是平安顺利，这一生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发达，多过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离弃一切的偶像，过一个敬虔端庄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是约拿的第一个让他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看很多的东西都比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过敬虔端庄的生活来得重要。 所以这个就带来了这个问题。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哈，我们看到约拿逃到这个大风这个海上去，神就使海哈大风就起来了。这个约拿很好玩哈，他看见大风起来，他知道神又来大风了。然后呢，这个约拿真是绝，他就直接跑到船底哈，在找了一个地方就在那躺了，就睡着了，而且是沉睡，你知道吗？这约拿真是厉害，我很佩服约拿，大家可能也很佩服约拿哈。这个违背神，神兴起大海浪，他竟然可以到船底去沉睡，哎呀，这个真是厉害。然后呢，神知道他去沉睡，神就找了一个船长，到了下边把这个约拿给叫醒了。然后呢，问他你为什么要沉睡？我们都要灭亡了，你起来，赶快祈求你的神，让这个灾离开我们。然后他们一同上到甲板了以后，所有的水手就一致要求我们要撤迁，撤出这个灾到底是谁带来的。最后就撤出了约拿。约拿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告诉了他们，你们这个灾确实是因为我逃避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约拿面对神的旨意，面对神兴起的海浪，面对神兴起船长叫醒他，面对水手撤迁都撤出他，指出他生命里边需要改变的时候，约拿还是同样的。约拿第二个他需要生命里边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约拿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人。弟兄姐妹哈，我要问问大家哈，就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一些时候，就是你非常清楚神让你要做什么，但是你却执迷不悟。你非常的清楚神要在你生命里边让你有一个改变，但是你却执迷不悟的。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好像紧抓住一些东西是不放的，这好像你生命里边也放不下的。约拿知道他生命里边的东西，当神兴起所有这些东西之后，约拿还是放不下来。这个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这个我在很多年的时候，圣经上讲哈，圣经上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圣经上主耶稣讲，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说你不是轻这个重那个就是这个轻这个重那个。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世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抓住世界的成功。我发现我生命里边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很多年里边，我就是我认识了神，我一方面我知道我不能离开神，我一方面抓住神，但是另一个方面我没有办法离开世界，我没有办法放下世界，我另一个手紧紧地抓住世界，或者说我一个手抓住神，另一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事业，我一个手抓住神，另一个手紧紧地抓住金钱，我一个手抓住神，另一个手紧紧地抓住我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梦想。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你是神说了一个人是不能侍奉两个主的，不是重这个轻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世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自己，不能又侍奉神又活在肉体里面。但是我却一直希望我一手紧紧地抓住神，一手也紧紧地抓住世界，一手紧紧地抓住神，一手紧紧地抓住马门。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你知道吗？神的即使管教来了，哎呀，都放不下，非常痛苦。这个是我们很多的人，可能基督徒一生都有的一个挣扎。这个有一个有些人哈更严重，我看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在美国的一个女人。这个人叫做 Catherine Kuhlman。 那这个人是上个世纪神所兴起来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家。那这位姐妹呢，在30岁的时候哈，她就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教会，非常大，在丹佛。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他会请这个，因为他们那个美国人的教会哈讲道很多的，有的时候他会请一些外来的讲员。有一次呢，他就请来了一个讲员哈，这个讲员哈就带着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就来他的教会讲道。人家说哈，这个牧师哈不仅讲道讲得好，而且长得哈非常非常帅，那个帅的是不是一般的帅。后来呢，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呢又请这个帅的牧师哈来讲过几次道，你就会发现哈这个情况有点问题了。就这两个哈，这个不知道搞得这个整天眉来眼去，你知道，这一个是传道人，另外一个是个牧师，然后还结了婚了，有太太，有两个孩子，这个在那里眉来眼去。那后来呢 ，Catherine Kuhlman 就常常请他来讲道，后来呢。这个牧师的这个太太呢就看不下去了，太过分了，这牧师太太有一天呢就带着两个孩子就回家了，就离开了。然后呢，这个牧师呢马上就宣布说，你看看，我太太离开我，我要跟她离婚，这合圣经，因为她先离开我的，我要跟她离婚。然后呢就要娶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长老都劝他，你千万不能做这个完全是在犯罪。但是凯森库曼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嫁给他，结果他所有的事工全部毁掉了。而且就在他结婚的宣誓的那一刹那，凯森库曼突然昏倒了。以后哈，凯森库曼悔改了以后哈，他跟别人说哈，他说我没有嫁给他，因为宣誓的那几秒钟我突然昏倒了，我没说我愿意，这是他说的。但是呢哈，你知道他嫁给他了以后哈，他说我跟他在一起的那很多年，他说我爱他远远胜过爱神，但是神离开了我。他说有的时候我也讲道，但是你知道我是怎么讲道的吗？他说在欧洲哈有很多石雕，好像有狮子，狮子呢口中有一个水管，可以喷出喷泉来，可以喷出水来。就是当我讲道的时候，我讲的东西别人好像能够得到帮助，但是我自己却完全枯干，完全石头一样，像一个石心，像一个雕塑一样，没有半点的生命。他说这就是我。然后他说有观众哈看着他，就是他的丈夫在前面讲道的时候，凯森库曼就坐在他的台的后边，在那里痛哭。他知道神离开了他，他知道他行在罪中，但是凯森库曼说，他说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男人。他说多少年哈，我一直在跟这个主祷告，他就说主啊，求你就把他赐给我吧。求你就让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吧，我愿意为你传道，我什么都愿意。但是神说不行，你生命里边的罪必须要对付，你不能执迷不悟。罪就是罪，在神的面前他不能够让你和罪同行的，神是一定要把你生命里面的罪打掉的。最后有一天哈，这个故事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凯森库曼哈来到洛杉矶了，来到洛杉矶了以后呢，这个租了一个公寓哈。那有一天呢，他下午那个阳光非常明媚哈，他就在外边散步，他就心里边痛苦的不行。他知道神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他知道他违背了神，神离开了他，他极其的孤单。内心哈那个圣灵的那个冲突和定罪哈，他没有办法忍受，痛苦的不行。他走，在那最痛苦的时候，他走到一个街，那个街上面写了一个 dead end， 你知道那个路是死路吗？上面写个 dead。 他看到那个的时候，他说就好像神哈在天上哈用最高音的喇叭对他说，在他的心里边哈一棍子打下去，跟他说你是死路一条啊，你必须要从中间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最后他悔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约拿犯的第二个他生命里边，就是他知道神呼召他，他知道他违背神，神兴起了所有的风浪，但是他执迷不悟。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服侍的人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东西，我们生命里边不能执迷不悟的。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 来狠狠的来对付，让我们的一生活在敬虔，活在圣洁里边，活在对上帝的完全的顺服里边。罪是必须要对付的，必须要离开的。最后凯瑟琳·库曼哈几天以后，他在火车站，哎呦，这两个情人呢、啊、这个你知道，这个拉着手，然后那个男的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我，你就再也看不见我了。凯瑟琳·库曼说，我知道，但是神让我离开你。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这个男人，但是从那时候开始，神又再一次开始使用这个人。什么是悔改？悔改不是说 I'm sorry， 悔改是真正要离开罪，要过神让我们过的生活，要活在神的旨意里边，叫做悔改。你不能说神的就让我跟他在一起吧， I'm sorry， 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对付这个罪的，让这个罪要离开你，否则你就是死路一条。这个是在约拿生命里边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在想哈，如果我是约拿，到这个时候我肯定屈服了，你知道，我肯定屈服了，我肯定跟神说，主啊，我悔改，你就让船开到海边吧，我绝对悔改，我马上就去。这个是我，因为我不是像他那么坚强，你知道吗？这约拿太坚强了，我从来没看过这么一人这么坚强，比洪波还坚强，你知道吗？洪波是很坚强的，你知道，是非常硬的，你知道。他最后第三个，约拿开始，他知道他打不过神，他跑到船舱底下逃避，神把他拿出来，他这个车牵又把他撤出来，最后约拿最后一招，他宁死不屈，他以死抗争，他说你们把我举起来扔到海里边，海浪就平静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并不是真是在神面前悔改，而是说，神呐、啊，你如果一定让我去，我就死给你看，我就跳进海里面自杀，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哇，这个人真是太厉害了，你知道，太有性格了。可是圣经上怎么说，弟兄姐妹？圣经上说，我们要与罪恶抗争到流血的地步。圣经上说，我们要务要抵挡魔鬼。圣经说让我们去亲近神。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让我们以死与神抗争。可见约拿这个人哈，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完完全全活在自我的这个生命里边，活在肉体里边，活在自我的生命里边。他完全没有一个圣经上所说的自己逐渐的衰微，让基督成为他生命里边的掌权和作王的这样一种生命。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以死抗争，有时候威胁神，神你再不听我，我就再也不来了。我们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你知道吗？但是你要了解，神是，你读完整本约拿书你就知道，每一次神让我们去做的时候，那个生命的神的最心里边最深处是要帮助我们这个人来更新改变，那是一个祝福，那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真正要学的是，我们要为神而来死，而不是为自己的理念、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东西而来死，与神抗争。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的，从约拿的这个偏行己路、执迷不悟到以死抗争，都要改变，都要改变。那么神哈也是很幽默的，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了。也就是说呢，约拿，神要告诉约拿，约拿，你真的是很勇敢，你想死，但是没有我的同意，你想死都死不了。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不想死他就死了，但是有很多人想死，但是神不让他死他就死不了，你知道吗？但是神就是让他把放在肚子里边，大鱼的肚子里边，神就不让他咽那口气，这没办法，这是真是
所以约拿呢在大肚子里边三天，约拿悔改了。约拿悔改了以后呢，我估计他可能最后熬不住了哈，熬不住了，真的熬不住了，在鱼肚子里边太难过了，你知道，熬不住了，他就悔改了，你知道，那个胃酸啊什么的给他给弄得不行了，你知道吗？那又臭，你知道。让约拿在鱼腹里边呢，他就向神祷告了。你看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哈，整个是约拿向神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呢，每一句话都是圣经里边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从诗篇里边出来的话。所以你如果研读这个诗篇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你就发现约拿是一个非常精通圣经的人，他所有的祷告都是诗篇上的话，都是从别的诗篇里边给弄出来的话。显然这个人对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约拿这么样的熟悉神的话，但是他的生命却这么样的自我中心，这么样的悖逆，这么样的执迷不悟，他是徒有神言。这个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对神的话很熟悉，我们可以引经据典，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讲得头头是道，我们可以非常熟悉神的话，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同时可能正在悖逆里边，正在执迷不悟里边，或者甚至正在罪中，或者正在跟神有严重的冲突里边。那么怎么样一个人有神的话而不在这种光景里边呢？怎么样一个人有神的话而不在这种光景里边呢？弟兄姐妹，很简单，就是神的话不仅是让我们存在头脑里边的，神的话是让我们去遵行的。这很简单的，神的道都是让我们去遵行的。比如说饶恕的道，当你知道饶恕的道了，你可以讲一篇饶恕的道，你可以讲十篇饶恕的道，你也可以听了一百篇饶恕的道，但是你心里边如果没有去饶恕别人，如果你仍然是紧抓着别人的罪不放，你天天都在那里抓罪，你这个饶恕的道还是没有去遵行，这个话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个话真的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只有当你去遵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才可能避开约拿所有的这个陷阱，就是他徒有神言，他祷告的全部都是圣经上的话，他圣经可以倒背如流，但是他却是悖逆神的，他是偏行己路的，他是执迷不悟的，他是以死要来跟神抗争的。我们的生命可能活在罪中，活在悖逆里边，但是我们满脑子都充满了神的话语。我们可以引经据典，人家就讲啊，夫妻吵架的时候，以前不是基督徒就随便乱骂，后来是基督徒了，两个人就用圣经来吵架，你知道吗？但是是吵架的，丈夫说，圣经说你要顺服太太，那个太太说了，圣经说你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你有吗？你没有，然后两个人就用圣经上才吵架。这个我也干过哈，这个。所以大家要明白，就是这个话一定要让我们去遵行的。还是那个，比如说饶恕，我可以讲十篇饶恕的道，我可以引经据典，可以从原文里边讲这个饶恕到底什么意思，怎么样饶恕。但是讲完了以后，如果我没有遵行，我抓住别人的恶不放，谁得罪了我，我就恨他。弟兄姐妹，我没有去遵行这个道，这个道跟我就没关系。我是活在神的，我在活在对神的悖逆里边。我并没有去顺服上帝的话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像约拿一样徒有神言。那约拿哈，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第三章哈，约拿，神第二次又跟约拿说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哈，约拿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了，这回他去了哈，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后尼尼微人的信服神， 就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整个城全部悔改了。然后约拿呢，非常非常的愤怒，非常非常的生气。你看到了第四章哈，这是约拿大大的不悦。也就是说，有人讲哈，约拿去到了尼尼微城，他宣讲了神的话，整个尼尼微城从大到小全部都悔改了，全部都认罪了，全部都离弃罪恶了。约拿看到了这种光景，约拿非常非常的生气。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能搞成这样呢？你说如果我派我到北京一讲道哈，从全部都悔改了，那个习主席也悔改了，你说哎呦，那简直这多么好的，这简直是高兴的，都立刻去天堂都没问题了。你看约拿他大大不悦，显然这个人的生命和神的生命这个相差的太远了，弟兄姐妹，相差太远了。这个前两天这微信上讲的张伯利牧师，前段时间去这个加拿大布道，五千人参加，有200人悔改，哇！张伯利高兴的到处发帖子，你知道吗？他高兴的很，才200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可能好几十万人全悔改了，约拿大大不悦。你说，你可以想象到约拿离神的心意有多远吗？我们可以侍奉神侍奉到这么到这个地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侍奉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了虚情假意，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和侍奉变成了完全两回事情了，我们是一个这个假冒为善的一个人生。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侍奉神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表面上可能非常的风光侍奉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黑暗的。我们表面上可能我们讲很好听的道理，但是我们底下的私生活，我们的生命生活却可能是在最终的。我们表面上的侍奉可能很成功，但是神却知道我们私下里边的生活是非常失败而带着罪恶的。你想尼尼微的人不知道约拿他心里边想什么，尼尼微人只知道这个约拿来了以后就讲一句话，再过40天你们尼尼微城要完蛋了，所有人都悔改了，但是你因为人不知道这个约拿在讲这句话的同时他心里边在想什么。约拿在心里边真的想，哎呀，我真希望这事儿就是真的，我真希望你们都进地狱，这是约拿心里边真正想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可能侍奉是非常风光非常成功，但是我们的内心可能是非常败坏的。我们可能在讲台上讲一个饶恕的信息，但是我们里边充满了仇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非常危险。所有侍奉神的人一定要从这个经验里边一定要知道，我们侍奉还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这个人表面上讲的爱心里面是恨的时候，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光景，非常危险，真的。盼望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地步，好，千万不要落到这个地步，就是我们在做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边却是思想着进行着我们的生命里面进行着非常黑暗的事情。如果不是基督徒那无所谓，如果不是基督徒真的无所谓。有多少人私生活这个是圣洁的，我看没有什么人私生活是圣洁的，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神要让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而我们在外边的侍奉和我们私下的生活必须是一致的，必须是一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是感谢我太太，因为我太太在我家里边就是天天盯着我，你知道吗？ 他现在不说我有罪了，他说你是假，你是自以为义，以前说我假冒伪善，现在说你是自以为义，就是他找不到你问题，但是你很自义，你骄傲，你知道哈，这也是罪。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人在家里盯着你，那是你的福分，你知道吗？你不能说你在外边讲饶恕，在家里边恨他，而且这非常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生命，我们甚至说应该说我们的生命是超过我们的侍奉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心里边有更多的爱，而我们外边所流露出可能就是50%，那是最好的。不能说我们外边让人觉得，哎呀，这个是大善人，首善，中国的首善，结果发现刺客公章170多个120多个又变成了首恶了。你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私生活和我们外边的这个是要非常的非常谨慎的，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约拿一边说着你们神的福音，一边心里面说，哎，你们都赶紧下地狱吧，赶紧下地狱吧，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们心里面很恨日本人，神差遣你去到东京去传福音，你一边在那传福音，心里面就想着，哎呦哎呦，他们赶紧去地狱吧，赶紧去，这个就是这样的，我们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真的是要改变，真的是要改变。然后你看好约拿大大不悦，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尼尼微城的外边呢搭了一个棚，他要等着看神是不是降灾。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他看到他所宣告的这个城悔改了以后，约拿的心是什么？约拿不是欢喜，他是盼神降灾，他真的盼神降灾啊，他真的盼神降灾，很真实。但是呢，尼尼微人不知道他带在外边带了一个棚是干什么，你知道吧？我想哈，这个是我们服事里边神更进一步的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培养，就是说我们生命里边真的是有仇敌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仇敌，对不对？人上来打你两个耳光，你说你很高兴，那这个也有点问题，对不对？把你的钱骗走了，你说哎呦我太高兴了，都给你吧，没有这样的，对不对？或者你老婆天天数落你，你说哎呀我还很爱你，这个我觉得不行。就是我觉得神在这里边真正的让我们服侍的人真实的从主的身上学习一个，就是你真的是要爱你的仇敌。我们人生都有可能有很多人，你觉得冒犯了你，或者是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觉得亏欠了你，但是真的是要去爱你的仇敌，为那个逼迫你的祷告。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让我们得着一颗心好，是能够舍去自己的利益而为了对方来好的。服侍神真的需要这样的生命，真实的来祝福我们的敌人，你觉得是你的敌人，真实的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来操练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我相信这个是对服侍的人一个最大的生命里边的一个挑战，这是侍奉的更高的一个神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培养或者是一个培训，就是你真的是爱他，你真的为他祷告，你真的是祈求神的灵来充满你，真的是这样。这个我最近哈，就是听我这个嫂子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她呢，信主11年，也牧会了11年。她说她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就是神带来了一个姐妹，住在她家里边整整4年。她供这个姐妹吃，供这个姐妹喝。那时候她还很有钱哈，供这个姐妹住，什么都供这个姐妹。但是这个姐妹天天在她的面前说别人的坏话，然后也天天在别人的面前说他的坏话。后来他才发现没有一个人说过这个话，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他每一天好都挣扎， 又心里面非常的愤怒，你看还要供他吃供他喝供他穿供他住什么都供，最后还给他举行了一婚礼。哎，然后我嫂子说他有一段时间还喜欢上我哥了。你说到这个地步了，你知道他说好他每一天怎么办呢？他每一天他说有一天神开了他的眼，神说好，神说当犹大在主耶稣身边的时候，主耶稣一点都没有觉得难过。怎么就放了这么一个姐妹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天天就翻江倒海，哇，有的时候愤怒到一个程度，简直是控制不住手直发抖。然后呢，我嫂子就说，我天天就来到主的面前，用主来对照我，说主啊，你把他放在我旁边，不是他坏，是你借着这个人照出了我生命里边很多很多的罪，我不能够爱这个人。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他说那四年下来哈，他整个的生命完全更新改变。他说主啊，我就是希望我这一生能够活得像你一样，有这么一个姐妹在我旁边，我每一天看着她的时候我充满了爱，我一点讨厌都没有，我一点仇恨都没有。他说那四年对他的生命更新改变太大了，全然更新改变，他是这么说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对我们生命里边太大的要求了，是不是这样？不容易，对不对？是不是不容易？太不容易了，连太太我都有的时候爱不了，这咋说爱仇敌的，你说。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盼神，有人得罪你了，你盼神降灾还是盼神祝福？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有一个牧师哈，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做了一个梦，神跟他说哈，说你当初服侍的时候你总是在祝福人，现在你的教会很大了，有人得罪你，你就希望，你没有祷告，但是你心里面希望他出去就被车撞死，是不是这样？那个牧师说真的是这样。你看在教会里边，人家有些提点意见，他就心里边就在想盼人出去被车撞死，他叫做盼神降灾。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祝福，盼神祝福每一个人，我们都祷告主啊，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这个是我们真正应该有的生命，对不对？好，我们最后再读一下第四章哈。这事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就赶紧逃到他施去了。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礼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就是他这个时候等着神在降灾呢哈。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条匹马，使其发声长高过约拿，影而遮蔽约拿的头，他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着匹马大有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匹马，这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就像星期一样，我家里边哈108度那边，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匹马发怒合乎理吗？他说，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看，这个是下边一个约拿要改变的，就是他向神发怒。这个约拿真是胆子真大哈，跟神发怒，然后跟神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那么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当我们犯罪堕落，亚当犯罪堕落，人有原罪的时候，人活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时候，人每一个人哈都有自己的一套理的，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你说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理，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理，民进党有民进党的理，共和党有共和党的理，民主党有民主党的理。对，太太吵架的时候，太太很有理，丈夫也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都很有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人如果蒙蔽在自我里边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有理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很有理。这个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这个微信上，因为我那微信上哈有一些人哈，这个 是台独的哈，这个都在我的不是微信，就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发了一些言论。哎呦，我看了以后真是，他说这个说他们写了一封信给习近平，说请习近平主席派军舰到台湾来，把1949年逃难到台湾的难民都接回大陆去，说台湾不需要他们。哎呦，你这有没有理？也有理，对不对？但是你看了以后，你知道马英九，我相信马英九看了以后，整个就气昏了。但是你就知道，他们一个人活在自我里边的时候，是觉得自己很有理的。所以这就是约拿的状态。约拿跟神吵架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是妻子和丈夫吵架，妻子觉得很有道理，老公也很有道理。但是唐从容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人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当妻子丈夫公公婆婆各党各政都在讲自己的理的时候，唐从容牧师说那是岂有此理。他说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你的理，也不是我的理，我们今天讲的是上帝的真理。他说你有理我有理都不重要，哪个党有理哪个民有理都不重要，重要是上帝的真理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最重要的基督徒要放掉自己的理，来看上帝的真理是怎么样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最应该改变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很有理，对不对？我们都觉得有理，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是不对呀，对不对？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多对待他？而且我太太这个结婚以后，她讲的最有一个理的就是，她说哈，你赚的钱都要交给我，那是养家的，我赚的钱是我来零花的。你觉得有理吗？有理，对不对？哎呀，我觉得我太没理了。但是她觉得这个理是天经地义的理啊。但是上帝的真理是怎么说的呢？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哈，我们都不是在讲民主党的理、共和党的理、共产党的理、国民党的理，或者是枪杆子里边理，或者是哪个人物的理，我们讲的都不是我们的理，不是人间的理，我们讲的是上帝的真理。就是上帝的真理怎么说，那个才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上帝有一天又用真理来审判我们，上帝用真理来衡量我们，上帝用真理来塑造我们，上帝用真理来带领我们，来装备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夫妻之间，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们翻开圣经，圣经是怎么说的，大家一起顺从在真理里边。我们不是讲我的理你的理，民族的理、中华民族的理、美国民族的理，我们是在讲神的真理。这个是放之四海，永恒，在永恒里边超越时间空间永存的真理。这个是我们要讲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真正要讲的，真正要学习的。所以大家以后哈，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当讲理的时候永远想起唐牧师讲的那句话，都是岂有此理。真的，我们讲的理都是歪理，你知道吗？都是岂有此理，真理怎么说，这是最重要的。最后一段我觉得是最精彩的哈，我们再看第四章最后一段哈。耶和华说，你看约拿说哈，神对约拿说，你因这个皮麻发怒合乎理吗？这个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看他非常理直气壮，然后神就把真理告诉他了。神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于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呢？其中不分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是真理。所以最后一段，神在这个服事里边，神是要把神的心打开，也让约拿，让我们今天所有服事的人把自己的心打开，让我们的心和神的心来对比一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心我心是何等的不同。真的是这样，神的心真的是充满慈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忍耐。我想大家哈，你如果你是神，你想想一下，你是神，如果有一个先知约拿对你是这样的，你会怎么弄？ 啊，你会怎么来处理他？但是你看这神啊，对约拿是非常忍耐，非常爱他，这么有耐心。像我儿子，我都没有这耐心，知道？你顶嘴哈，啪就打下去了，给头也不是真打，假打的打一下。你看神是充满了等候，充满了教育的，而且是坚持坚定的要来说服，要来更新改变这个约拿的，好言相劝呢。神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哈，你在这篇里边你可以发现，神让约拿去服侍，真的是约拿是一个祝福。神动用了一切，不仅要救尼尼微人，神动用了一切，神可以马上派一个另外一个人一样的，但是神动用了一切，为了教导约拿，为了教育约拿，神动用了一切来塑造约拿的生命。所以说弟兄姐妹，服侍神的人是不是有福的？真的是有福的，因为神要改变你啊，先要改变你。神动用了所有的资源来帮助约拿来明白神的心。所以在这个书里边，你看到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能，大到海，到撤迁，到船长，到大鱼，到了后来的皮麻，到小虫子，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所有的这一切神都掌管在他的手中，为了要来教导约拿。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是很有福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教室。大家跟我一起说一下哈，生活就是我们的教室。这世界上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实物教材，来教导我们。真的是这样，神掌管一切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变成一个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变成主的样式的这样一个人。真的是很美好，读约拿书好，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所以这七个方面，希望弟兄姐妹不要犯好，偏行己路，大家可以记一下：执迷不悟，以死抗争，然后他是徒有神言，然后宣教的时候是虚情假意，生命与生活不符合，然后呢还盼神降灾，最后向神发怒，全部的都是约拿生命里边的不对的东西，神把它抓出来来改变约拿。透过这一次，神最最大的改变的是约拿，真的是约拿。好，我们一起最后来唱首诗歌哈，能不能唱那个求主赐我一颗。